弟兄姊妹大家好，非常感谢主让我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敬拜他，真的像看到天上开了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天父对主耶稣基督说的话，但在主耶稣基督里他也对我们每个人说，对我自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真真正正的体会到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是弟兄姊妹，是神的儿女，可是在我们的从种族上来讲，我们是大概是华人啊。我们大家除非在这里出生，大部分可能都是移民来的啊，从大陆来，有可能有从香港、台湾、东南亚地方来。那我自己是广东人啊，移民到北京，又移民到迈阿密，最后移民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在多伦多我已经16年，那比我出生的地方待的时间很长。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移民的故事，自己都有一部很可以跟你的儿女们讲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啊，是另外一个移民故事。这个移民故事是讲到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叫伊利米勒，他们在那里就遇到了饥荒，就带着老婆孩子去摩押地逃荒，结果在那里呢很不幸，他自己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拿奥米和他的两个儿媳妇。后来他们听到说神眷顾他们，就回去老家就做海归了那么回去以后呢，神真的是眷顾他们，不仅让他们有粮食，也为他们预备了最近的亲属，就是可以属他们的一个人叫波阿兹，然后波阿兹和拿俄米的媳妇儿媳妇啊路德结婚，他们生子，生下的儿子俄贝德是大卫王的祖先啊，路德也就有一个外邦人，成为一个以色列王的祖先。那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路德也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这个故事很长，我们刚才读的1到7节是这个漫长的移民故事的一个开始和背景。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几节经文来看看说他们为什么要去移民这是第二节，就是他为什么要去移民，然后呢他移民的结果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回去，那么这一来一去有什么功课，对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有什么功课。那我们第一节就讲到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要简单的记的话很容易记的，但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成为一个王国，从一个王国变成两个王国，然后呢这两个王国先后就王国，我广东人普通话讲不准，王国然后就王国就是灭亡了。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那事实这个时间呢就从亚伯拉罕到以撒是一个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到了雅各生下12个儿子，后来他们就有70个人到埃及去，那么这是一个大家族，在那里待了400年以后就成了200-300万人的一个大民族，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么多。那么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到扫罗大卫成为一个国王这段时间叫做士师记，士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背叛神，他们拜偶像，他们跟着周围的一些外邦人腓力士人、摩押人亚门人，这些人周围的人迦南人这样子拜这些各种各样的偶像巴利这些神。所以呢他们就常常被陷入一种很凄惨的状况当中，他们就被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所奴役所欺压。当他们很难受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 神就让给他们兴起领袖叫士师，这些士师就来带领他们来打这些外邦人，然后让以色列人得到太平。那么这士师就是这些士师字面上来讲是审判官但是他们不仅是审判，也是军事领袖、政治领袖，甚至是有时候是宗教的领袖。那么士师的特点就是他不能继承只是神兴起一个人他就士师，但是他死后他的儿子不一定是士师所以这士师时候那个特点，在士师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士师记的这个特点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自行其事没有王不仅仅是没有个政治上的王，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王，要个人自行其事，个人看自己眼中为对的事情，这就不尊耶和华为王。那么当他这样子不尊耶和华为王的时候，他们就会遭遇很多的悲惨刚才提到说他们常常被外邦人欺负，然后呢不仅是有外邦人欺负他们，他们里面有很多内战有一件事就讲到亚夫他，他当士师的时候跟以法莲这个族争起来，他就杀了以法莲这个4万多人。更凄惨的是又讲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个祭司，他呢从伯利恒今天的故事在伯利恒，他从这个伯利恒那里娶了一个妇女做妾，这个妾呢就逃回他的老家去了，他就去他丈人家去找这个妾回来。那么他找到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这路上天黑了，就到一个城过夜，那叫基比列。在这城过夜的时候，那么城里的人是便雅民族是12支派中的一个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那么这些人要来强奸他们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妾给这帮人，那这帮人就是一夜就强暴他，他就死了。这个祭司呢就把他的妾拉回去切成12块，然后分散给各个支派，这个各个支派就一起集合起来来惩罚便雅悯人，结果就一场内战，这个内战就把便雅悯人打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些妇女孩子们都杀光，剩下不多的一些男人，结果他们差点要灭绝，后来他们想办法又给这些剩下的男人找一些妇女来做太太，这样这个支派就起死回生。所以当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神的时候，就有内忧外患这些都是天灾。除了天灾以外呢，还有叫人祸这些就是人祸，刚才讲的是人祸，说这些人祸以外还有天灾。这些天灾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读圣经讲的这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就有饥荒。那为什么说那时候饥荒是天灾，是神不喜悦他们一个表现不喜悦他们的表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那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将要进迦南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有一番长篇的5次讲道。但他就讲到说说你们果然听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誓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所以当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典章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他们不仅会人数增多，并且他们的地上会有丰富的五谷新酒油，都不会有饥荒的那么神又说，他说你要是心里顽梗不听话，神就怎么样呢？他说你会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梅拉、加玛、洗扁一样。那这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跟以色列人警告他们的话， 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还没有进入迦南，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啊，不听是什么后果，听是什么后果。但是耶和华神啊，不仅是要管教他们啊，也是非常有怜悯的神。他又说，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致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碰到灾难，碰到饥荒的时候，他们神要求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要做的就是要在神面前自卑祷告啊，这样子呢，神就会医治他们的地，会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看看啊，我们这个以利米勒，他在碰到灾难的时候，碰到饥荒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呢？啊，我们看到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啊，就离开了老家，离开了伯利恒，他们并没有跟以色列人一起啊，在那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但我们说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一家之长，他做这个决定是不明智的，不明智的。不明智不是说他，我们后面看到他遇到困难遇到灾难才说不明智，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你现在说他当时决定很差啊，不仅是那样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哈，他为什么说是这个决定不明智。那为了了解一下那个决定的性质，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他去了摩押地，这摩押地是摩押人住了，摩押人跟他们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啊？那我们用啊，以前台湾的副总统叫李秀莲，人家问他说，那大陆跟台湾什么关系？他说大陆台湾嘛，就是远亲近邻，远亲近邻啊。那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呢，就有点那个意思，他们是远亲近邻。怎么个远亲呢？那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罗德的后代，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论伦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摩押，一个亚门，所以亚门一个支派，摩押一个支派，所以他们是远亲。近邻来讲呢，哈，这个摩押地跟犹太这个地方哈，就隔着一个约旦河，或者下面有一个死海啊。那么从伯利恒要到摩押地的话，大概100多公里，不是很远的地方。不过那是要走路的话，大概也得走个两三天啊，才能走得到。你现在开车很近，100公里，那么一个小时不到你就可以到，但是那时候呢，不是很远，可以走得到，但是也走两三天的路程，所以他们是远亲近邻。从宗教上来说，这摩押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敬拜耶和华，他们就拜啊他们的基莫和巴利比尔这些神，这些假神。那么从历史上来看，这两个民族曾经有很多的摩擦。那首先，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将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要路过这个摩押地，摩押人就不欢迎他们，摩押的王甚至叫一个假先知巴兰哈来咒诅他们，咒诅他们，当然咒诅没咒成。那么当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边，快到约旦河边一个叫石亭的地方啊，那时候摩押人呢还用一些妇女来勾引他们啊，然后行淫乱，拜那些基莫的神，拜他们的神。那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啊，上帝就非常的愤怒，惩罚他们，降瘟疫下来，但是就死了24000人。那么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啊，在士师记里面有个记载，就是说当时摩押的王跟亚门人、亚玛利人哈，联合起来攻打犹太人，并且欺负他们有18年的时间。那时候有个士师叫以弗。以父呢就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他就是行刺把这个摩押王给刺死了，然后带领犹太人跟他们打仗，然后就从摩押的这个重压下给解放下来，解放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看看哈，这个摩押人跟以色列人就是这么个关系啊，他们有点亲缘关系，但是也有这种恩怨情仇很多。那么我们看看以利米勒他到摩押地去，我们看他是一个是不明智，一个不明智的地方是他逃避神的管教。当神说我管教你，给你降灾难的时候， 你们应当在我面前自卑祷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反倒去逃啊，他不愿意跟众人在一起。他逃呢，逃到哪里去？逃到这个拜假神的地方去，拜这个基莫假神这个地方去。那么第二个，他不明智，他逃离了以色列这个应许地啊。当年摩西啊、约书亚他们是在旷野40年，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这应许地，他现在要逃离这个应许地。那几百年前，在他那几百年前，这个约瑟死的时候都跟以色列人说，我死了我也要回到应许地去，你们要把我的骨头带上去。结果摩西就照他的话，把他的骨头给收起来，然后带进迦南地去。所以应许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啊，你不能够轻易的逃走的。所以呢，他这是又是一个不明智的地方。第三个不明智的地方，就他逃离了神的百姓，他逃离了神的百姓，他要逃到一个跟以色列人作对的地方去啊。那么他就脱离了神的百姓啊，通过神给他的祝福，神通常啊会通过他的百姓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神家里的人祝福。他逃开了这神的家，他就失去了这么些祝福。那么以利米勒他逃避神的管教，他逃避饥荒，离开神，到离开神的应许地，又离开神的百姓，结果怎么样？结果大家刚才就读到，我再给大家读一次。那么就是在摩押10年，他在那里有什么结果。第一章第3到5节这么讲，他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结果呢，结果就是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那么以利米勒死了以后，拿俄米给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啊，娶了摩押女子为妻。这个两个媳妇还没有生孩子，两个儿子又死了，就剩下一家人，就剩下三个寡妇。那么我们看到就拿米一家在摩押10年是这么一个经历。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来想两个问题。我们来思想一下，就这些痛苦的经历可能对拿米会发生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想一想，就是神为什么让拿米经受这样的命运，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儿女？我们刚才说天开了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他喜悦我们这基督里的儿女，他喜悦他的百姓，为什么还让他经受这样痛苦的命运？这些问题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都没有直接的回答。让我们一起用圣经的常理真理来推想。我们来想想看，这拿俄米哈，他跟着丈夫到了摩押地，他们本来是要逃离饥荒，逃离伯利恒的饥荒。这个饥荒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伯利恒本来的意思叫做粮仓，粮仓挨饿，在粮仓里住着的人挨饿很难受，所以他们就逃荒。他们逃荒就像我们移民一样啊，我们来加拿大指望这里的日子比中国好我们才来，他们逃荒就指望着摩押地要比犹太人那里面待着也好，结果事与愿违，就日子越过就越难过啊！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又一个儿子死了。这丈夫的死让他失去了今世今生的这个伴侣和帮助啊。那么儿子的死让他丧失了对未来的期望，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外邦，没有神的百姓，你想这日子是很惨的，也没有人来安慰他们。我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小说《祝福》。《祝福》大家可能有很多人都有印象，《祝福》里面讲到一个人叫祥林嫂，这个人都没有什么名字，没自己的名字，人家叫祥林嫂，她嫁一个人叫祥林，人家祥林嫂。这个祥林嫂很年轻就守寡，丈夫死了，她婆婆就要把她卖给另外一个男人， 还赚点钱，结果他就跑，就跑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爷里面做佣人。就干没多久呢，他婆婆找到他了，就发现绑架，把他绑架走了，硬让他嫁给一个人叫贺老六。这个贺老六好好过日子也行，不过过没久，这个贺老六也死了，真惨。可是呢，这个不仅贺老六死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小毛是吧？阿毛，这个阿毛呢，就又被狼给叼走了，真是难过，越过越难过。他没办法，还又回到鲁镇，又找到鲁四老爷爷里面做佣人。这回呢，人家就对他愣眼相看了，这个人呢很不吉利，下一个人死一个，到哪倒霉，是吧？所以鲁家人要上祭，过年的时候要个祭祖宗，他也是一伸手想干活，人家说别，我们来干，你别干，是吧？所以就人家排斥他，然后呢，他就到处在诉苦，然后这个苦难就压着他眼睛都发呆，然后手脚干活也不灵利索，然后后来人家就把他废掉了，不让他干了，是吧？不让他干了。那个鲁迅就说到，他有一年过年就回去就看到祥林嫂，他说这回我在鲁镇所见的人中当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至今已经全白，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消瘦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现他是一个活物。他一手拿着珠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接着一只比他更长的竹竿，下单开了裂，他分明已经纯粹是一个乞丐了。那么这个祥林嫂见到鲁迅，他就问鲁迅说，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呢？鲁迅没办法回答他。过没一两天，这个祥林嫂就在大年三十晚上，在千家灯火万家欢乐一片祝福声中冻死。祥云嫂她受苦难的打击，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最后怀着对阴间灵魂的恐惧，她凄凄惨惨的死了，她对人生怀着绝望死了。可以想象，像拿阿米，她要是没有一个信仰，她要是心中没有耶和华神，她也会像祥云嫂一样，这样怀着绝望死去。但是我们感谢主，感谢神，尽管他在外邦，尽管他是孤苦伶仃，但是神保守他，让他这个痛苦的人生没有摧毁他。那神为什么会让拿俄米经历那么大的苦难？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又死了。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永怀好意。弟兄姊妹，刚才是我们今天上午唱的第一首歌，神的信实广大，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是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是诗人在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亡国，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被毁灭，巴比伦人把这些几万几万的犹太人俘虏，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说神的信实广大，是在一片苦难当中，他说神的信实广大，神对我们永怀好意。耶利米先知，他也生活在以色列就犹太国亡国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巴比伦人曾经有三次 把这些犹太人给俘虏过去。那么其中有一批俘虏过去以后，耶利米先知写信给他们讲，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以色列人亡国了，他们经历这个国破家亡，但是神说，我要让你幕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但是面对苦难，我们也不用为神找台阶，而说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啊！因为神是有主权掌权的神，没有神的许可，撒旦也做不了什么。所有的苦难不是神直接的作为，也就是他允许下所发生的事情。神在以赛亚书45章第七节那么讲，他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也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在阿摩斯3章6节他又说，他城中越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所以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在工作。那么神给我们功课很多的原因，我们不是每一次都知道。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给他的儿女一个功课，好叫我们认识他，走在他的正路上。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拿俄米，他经历这么一下的苦难，他有没有因为苦难而更加认识神？他有没有因为这些苦难而走向正确的道路呢？让我们来看第6节和第7节。拿俄米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这两个节经文，我们看到十年来经历一系列苦难的拿俄米，他常常关心家乡的消息，所以他在摩押地，他就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知道有粮食是耶和华的眷顾和赐予，他听到耶和华眷顾的消息，他就要起身回去。她十年前跟着丈夫两个儿子是丰丰满满的出来，她现在是两手空空的回去，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她回去可能还是做寡妇，她已经太老了，不能再嫁。她回去可能很没有面子。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回中国不觉得没面子，10年前15年前我们要在这求学，没有弄个什么样子出来，要回去很没面子的，哎，所以拿俄米会很没面子。你当年出去了，现在很狼狈回来了，人家问起来怎么了，就你回来了，你的先生、你的老公呢？你儿子哪去了？啊，这话一提就是有苦难言。但是尽管有这些顾虑，尽管有这些难堪，他还是要回去。他知道耶和华眷顾他们，他要回去。所以拿俄米经历苦难，他知道回去，回到神的国里面去，回到神的百姓里面去才是正路。在路上他想起来说，他一个人回去没问题，老了到哪都是快死的人，但是这个两个儿媳妇很年轻，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何必跟我一起回去受苦呢？他就劝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再找个丈夫，不要跟我回去了，回去没有用了， 那么俄尔巴听到他话就回他父亲家去了，但是呢路德却一定要跟随他。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从路德的话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当然看到路德他一心一意的要跟随他的婆婆回去，但是他为什么？他是一个外邦女子，他是一个敬拜假神这样一个家族里面出来的人，他为什么要告别自己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他为什么离开自己的神要到耶和华那里去呢？那么一定是拿阿米在这个家庭当中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从拿阿米的一言一行生活形态当中，他看待耶和华神是可爱的神，是可敬畏的神，是眷顾他们的神。所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多么美，多么好。当路德跟拿阿米来投奔以色列，投奔神的国的时候，他一回到伯利恒就看到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们在摩押地，他们听到神眷顾他们有大麦，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大麦，并且第二天他就去捡大麦，他没有耕种，他一无所有，但是神就已经为他预备了粮食，他就捡大麦碰到了波阿兹，波阿兹非常的眷顾他，关照他，让他不要到别人田里头去，要跟他的使女们在一起。他第一天就捡了40磅的40公斤的麦子，并且后来拿阿米又给路德指路，叫他晚上去找波阿兹，波阿兹后来答应他，那么他们结婚生子。他不仅有粮食吃，他们并且有重新建立家庭，并且重新有了孩子，让这个寡妇，两个寡妇都老有所养，整个伯利恒的人都来为他们高兴。在路德记末了的时候那个一镇的妇女们都来对拿阿米说，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必有七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他空空的回来，最后又是丰丰满满，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看到这一家人，以利米、以利米勒一家人，他们逃往摩押地，然后在那里10年经历苦难，然后又回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丰满。那么从这样一往一返的过程里面，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可以学到什么事情？那么可以学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很多，大家好好去想的时候会想到很多。我在这里提到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对困难对灾难应当有一个期待，像耶稣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充满苦难充满困难的世界。平安无事，真正的平安无事那只有天堂里才有。要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大家就要问问我是不是无所事事。这个苦难困难实际上有时候是别人加给的，有时候是自己找的。这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他可能是这个苦难不一定是他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这些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在背叛神，所以他们经历这个饥荒。有苦难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找这个苦难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我们怎么回应这个苦难，回应这个困难。神要他们的是在自卑祷告，在耶和华面前认罪，神会医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那么做，他这个本来是个困难，但是他逃困难逃避困难就进入了苦难当中。所以困难越逃你就会越麻烦，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要去面对。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老板不怎么好的，给我们日子不好过，我们可能碰到一些同事不好相处。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很难办，我再找个地方做了，我不跟他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还比较容易的。然后呢，你是说家里头吵架跟太太什么东西，这是常有的事情，意见不一致啊，孩子不好管教，这东西很啰嗦。有时候吵着吵着烦了，这日子不好过，咱们离婚算了，这是逃避苦难，逃避困难。那么在教会里面，当然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些摩擦啊，教会里面你也会碰到一些让你不高兴的弟兄姊妹，有时牧师执事们做的事情也不一定让你都高兴，因为不高兴说这种太麻烦了，我们再找一个教会再逃，这就是逃避苦难。逃避的时候，有时候你逃到另一个教会好一点，你一逃跟着不来了，哪教会都不去，逃到摩押地去，那就更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说到困难，对苦难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要真的是仰望神。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苦难当中，当拿俄米经历了苦难以后，他没有放弃，他信靠神，在苦难当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并且在苦难当中他回转归向神，他重新回到以色列当中，回到神的百姓当中。那么神是喜悦我们回转归向他。当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回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蒙祝福，虽然他们经历苦难，他们就蒙祝福。所以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有逃避，当我们现在逃避当中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破罐子破摔，我们要知道说神什么时候都渴望我们回到他身边来，回到他的教会当中来，回到他的百姓当中来。但是我在过去当中也碰到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反面的一些例子。好多年前有个姊妹，她从美国移民到来过来，在我们教会的小组里面有三五年的时间。那么她那时候可能是跟着一个团来后来就脱队自己逃了，就不然后就是这样子，她心里很纠结自己逃掉。但是她信了主以后呢，她又后来又没有信之前又跟大陆的先生离婚。所以他身上有很多的 baggage， 然后他就在这待了一个段时间以后，他期望建立一个家庭，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他就非常的难受，然后他也就离开教会，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后来呢他打电话找我们的时候，这个人就变了，就整天跟我抱怨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哪里哪里怎么怎么地，我就现在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什么什么意思，怎么那么多对不起。当时我们不知道，到后来才知道是说他来找我过几个月呢，他不来找了，我们打电话他也不受了，不接电话，我们去看他门里关着，就是原来他陷入了忧郁症当中。那么在忧郁当中以后，他过了几年他又重新出来了，两年多三年好像好了，但是呢他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他这个病让他很难受。后来他自己就到了 Salvation Army 的 shelter 里面，那么中间过程当中他有时也跟我们借钱，但是我们劝他回到教会上他也不来。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还钱，他说我到我家来吧，他说不是，但不要到我家来，到我家对面的加油站去，那我就去。 他就把欠我的钱一半还给我。我说你自己弄缺钱，你为什么还我钱呢？他一定要还。 OK， 我就勉强拿下来。第二天早上记者来电话说他在 Salvation Army Shelter 里面半夜自杀了。所以他就是一个人脱离了这个教会，脱离了这个支持系统，他不回来，这是很惨。所以当弟兄姊妹让我们孤单失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家里当中来。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正常的人家也有这个心胸，要营造这个真正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像我们啊，我在校园团体，我办公室就在隔壁哈。那么我们做两件，我们主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学生的事工，一个就是做一些关心单身的弟兄姊妹的事工。这两群人都是特别需要家的那些人啊。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悲惨的事，那个姊妹就是一个单身姊妹。那么这个留学生那些人，他们远离家乡，他们有年轻啊，在外面很多的引诱。但教会里面有牧者同工去关心他们，他们有青年人的团契，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够。假如说要是教会的有家庭的弟兄姊妹来关心他们，有时候可以当 host family 啊，去来让他们在这里不仅有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交流，也能融进这个整个教会的家庭，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容易在主里面更好的成长。所以这是我想到一些事情啊。第三个呢，就是这里讲的是一个饥荒啊，粮仓里面没有粮食，伯利恒这个粮仓没有粮食。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有这个粮仓哈，我们也守着这个粮仓，可有时我们也饿得饿死啊。就是说神说人饥饿不是没有饼，饥渴不是没有水，乃是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但是我们有这个圣经，有神的话放在衣柜上面，书柜上面啊，封得好好的，星期天哪来看一看啊，平时也不读，小组查经也不去，主日也不上，这就会跟一粒米粒一样，你有粮食也吃不着，然后就去听什么，听外面的心理咨询专家的话，听那个什么，现在网上很多啊，专家怎么讲，小心一点，你要是没有吃这个话，你对那个专家的话你就没有判别能力，专家一会说这个好，一会过两天说那个不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整天逃到摩押人那里去找粮食，这样日子会过越惨，越过越惨。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神的话，要吃神的话，不要守着这个粮仓饿肚子。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让我们从这里学习功课。好，我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拣选我们，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拯救我们，用你爱子的血来接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天开了，你看我们为你们为你喜悦的儿女，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主啊，我们也爱你，我们爱你。主啊，求主你就悦纳我们今天在你的敬拜，也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强壮的刚强的，能靠着主的恩典更加的刚强来侍奉你，让我们当中软弱的有跌倒的也回转归向你。求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当为至宝，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能够荣耀主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